Hello， 我是 Nicole。 创立妮可这样说 Podcast 之前，我在矽谷的科技公司工作。不久前，我跟你一样面临是否要离开企业全职在家创业的抉择，但我不想拿掉名片上的头衔后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于是我决定把题目改成复选题，运用不离职创业开拓我的副业。现在我是一位品牌教练和自媒体创业者，透过个人品牌，我建立超过十种以上的多元收入，实现边旅行边工作的梦想。我创立妮可这样说 Podcast， 分享品牌、自媒体和艺人公司经营的秘方，协助更多人将副业发展成赚钱的事业。因为你值得坐在驾驶座，拿回人生的自主权，改写自己的人生故事。Hello，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节目。今天这集的节目呢，我要分享一个我非常私密的故事。那你没有点错频道哦。因为最近我收到一位最近刚被确诊罹患躁郁症的一个粉丝的来信。那因为他曾经在幻日线看过我写过的一篇文章哦。那篇文章其实有一点历史了，是发布在2021年。标题呢是经历不孕与躁郁症，我如何释放痛苦，重拾生命的灵感与创造力。那其实我收到了这个粉丝的来信之后，我不太知道怎么样用私讯的方式回复他，因为我觉得这个历程实在是太漫长了。因为我自己在2021年被确诊罹患躁郁症，那我这几年其实一直都跟躁郁症奋斗，然后直到这一两年我跟他和平共处，我算是被已经算是完全康复了，但是目前还是有在做这个心理咨询的这个部分呢。那我的心理咨询师其实已经算是成为我的 life coach 了，待会也会聊一下这个部分。所以今天呢，你没有点错频道哦，我就是想要很赤裸的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样从2021年那一年被确诊躁郁症，然后到这个现在经过了这三年内，我是怎么样跟躁郁症和平共处，甚至创业，从零开始创业啊，靠着我自己的力量，从零开始学习网络行销啊，然后开创出自己的个人品牌线上教练事业，并且打造了超过十种以上的多元收入啊，实现边旅行边工作，这个我以前完全都不敢奢望，尤其是我在躁郁症谷底，曾经一度想要自杀的那个我，从来不敢奢望我有一天竟然可以实现我的梦想。我就想说用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来回答这位粉丝的私信来讯，怎么样跟躁郁症和平共处，并且绽放生命的花朵。那我希望你也听得到这一集，我也会把这一集的连结再传给你哦。那我也希望可以运用这一集的节目呢，鼓励现在不管你历经人生的什么坎，也许你没有像我一样确诊躁郁症这么我觉得那时候算是觉得蛮悲惨的一件事情吧，而且很不能理解为什么是我到后来去坦然面对这一切。那也许你历经的坎并不是一个病痛或者是心理上面的一个失调，但是也许你历经的是说你可能第一次创业失败，或者是你的家人朋友不能理解为什么你要边工作边不离职创业，或者是你现在历经了一个心理上面的坎，你没有办法去迈出第一步等等啊。我相信从这一集的节目你都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力量，还有鼓励的一种动能，让你愿意去展开行动，克服你目前遇到的挑战。那希望用这一集的节目能够温暖你。那在音乐过后，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正式的这一集，分享我如何克服躁郁症，跟他和平共处，并且从零开始创业，打造出来如今超过十种的多元收入的稳定，至今还不断持续每月的获利上升的个人品牌线上教练事业。这个漫长的旅程啊，起源于2019年。在那个时候呢，我刚做完第二次的试管婴儿。那因为我在那个之前呢，想要透过自然怀孕两三年都没有成功，所以我就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后来发现是因为我的这个子宫的环境不利于受孕哦，但是他们也没有找到很明确的病因哦，所以呢我就走上了试管婴儿的疗程。因为试管婴儿算是这个在当时我觉得现在也是啦，就是成功几率最高的，大概是有高达 20-25% 的这个成功几率啊，受孕的成功几率。但是我在第二次试管婴儿这个疗程结束之后，那当然那次也是失败作收，我就发现我自己的这个情绪开始有如跷跷板的摆荡，而且很神奇，它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周期性的，我会在3周内情绪高昂，然后充满创作的灵感，话变得很多，然后很喜欢跟朋友hang out， 然后脑中的点子层出不穷。但是马上随后在另外的3周，接下来的3周之内，就某一天忽然会掉入谷底，然后就呈现轻微的那种有点忧郁的状态，然后对许多事情，甚至是我原本很有兴趣的事情，都显得兴趣缺缺啊。并且有点排斥社交的状态，就是如果有人在那个时候跟我约出去见面的话，我会有一点就是不想要出去哦。然后其实我观察到这样子的情绪起伏在过去2年变得很明显，而且状态症状算是越来越显著。后来我先生就跟我讲说，诶，你有没有可能是躁郁症，才让我发现这个可能有一点不是很不太对劲。于是我上网去搜寻了躁郁症的症状，发现我自己几乎是100%吻合哦。所以我就回推我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2018年，我第一次试管婴儿失败之后，当时因为身体跟心情都受到不小程度的影响，我休息了1年多才重振旗鼓进行第二次的试管婴儿哦。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却不以为意啊，直到2019年，我老公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我才发现我有可能是罹患了躁郁症。那于是呢，我就赶快约了精神科的医师去看诊，结果医生呢，就是后来就是确认说我是有这个罹患中度的这个躁郁症的倾向啊，因为我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超过1年了。那又回到2020年的5月份，就是4年前的5月份哦，那个时候是我第二次试管婴儿的疗程，就是第二次宣告失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不孕科的医生告诉我说，你的子宫环境对于胚胎的相容性的测试不太乐观，他们建议我这次失败之后马上投入下一次的疗程，以免年纪越来越大对于这个子宫的条件更不利于受孕。那评估之后呢，我认为那个时候我的身心状况其实很不好，应该给我的身心放一个长假，再评估何时要进行下一次的疗程。然后尤其是另外一方面，因为经过上一次失败的经验，其实我的个性还有我的人生观有慢慢的产生改变。因为如果有收听以前节目的人大概知道说，很久以前的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认为每一件事情只要经过我的计划努力都是可以达成的，都是可以照着我的计划走，实现我的目标的。但是经过第一次的失败到第二次的失败，我慢慢的发现好像人生并不是这样子谱写而成的哦。然后我慢慢学习抽身看不孕这件事对我人生的影响跟意义哦。那我就承认这是一条泪水汗水跟血水交织的艰苦旅程，但是因为我逐渐去学习接受了我有不孕的这个事情，而不会像一开始我都不愿意让朋友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开始接受了自己的缺陷，其实也不能算是缺陷，就算是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样貌，然后我才发现说生命当中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如我所愿，我就渐渐学会了放手，顺流而下。但是那段时间躁郁症的状况又出现了，所以虽然我开始接受了不孕症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不孕引发的这个诱发的这个躁郁症的关系，让我跟我的这个情绪周期这个起伏让我不太知道怎么样跟他共处，尤其特别是在这个当我进入到忧郁期的那3个礼拜的时候，我非常的这个心情很 depressed， 我不知道怎么样走出这样子忧郁的情况，然后很希望可以回到很 hyper 就是躁期的那种阶段哦。那我后来不是去看了这个精神科医师吗？其实第一次看诊之后的结果也是让我蛮失望的，因为医生他跟我说，在医学上找到病因之前，躁郁症是无法根治的，我这一辈子恐怕都必须要透过药物来控制我发病的这个周期和强度哦，就是避免发病。 所以我就再次坠入那种很恐惧的深渊。因为呢，我知道我未来要继续跟这个躁郁症相处，而且因为躁郁症影响了我，那个时候我刚出完我第一本书，然后我没有办法进行长文的写作，更别要讲说什么创业啊，或者是工作上虽然还能够维持正常的工作，但是工作的表现也没有办法像确诊躁郁症之前那么的好，就我业绩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的好，因为在预期的时候我几乎是很多事情都不想要做的。所以就在一个场景非常熟悉的某一天的下午，我再度坐在书桌面前去思考，说我想要写出一篇长文投稿给换日线，然后想要思考我下一季的这个业务计划。那个时候的我是在预期的时候，我就写不出来任何一个字，就是我真的坐在书桌前两个三个小时，就是一个字都挤不出来。后来呢，我忽然收到我朋友来的传来的一个私讯哦，他跟我说，诶，我送你那本书应该这两天会抵达了吧。结果我就去外面，我家外面的信箱看，果然我发现有一本一个包裹，然后我打开这个包裹，上面里面是一本书哦，这本书的书名是创作是心灵疗愈的旅程哦，英文书名是 The Artist's Way。 虽然是 The Artist's Way， 但这本书其实不是只是写给艺术家看的哦。那我的朋友跟我说，我想你会跟我一样对这本书爱不释手，找到你的这个天赋和灵感的泉源，并且再次点燃你的生命力。然后我就半信半疑的翻开第一页，心想怎么可能嘛。这本书呢，它是跟我们说，如果你每天去写三页的这个晨间随笔啊，你在早晨一开始起床的时候，可能连早餐都没有吃，你就进行这个 free writing 自由书写，就能够让你的这个创造力还有你的生命力动能再次的涌现。那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小说兼剧作家 Julia Cameron， 他提出每天早晨起床后，透过纯意识的晨间日记，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然后持续的书写下去，就能够恢复你的这个生命力哦。那我是一个凡事很喜欢去查找大量背景资料的人，所以我对这本书的作者和书中提到的方法，以及那些跟为这本书背书的人，因为有超多的人为这本书背书，比如说有些人就说这本书是我重拾创意的圣经，它让我对于创意的看法和态度已经有了360度的转变。这不仅是一本疗愈书籍，也是发掘的工具。我想要向释放生命创意的人推荐这本书哦。那还有人说，就是他有些人是律师啊，或者建筑师，说这本书看了之后，让他对原本就是的生意产生了新的灵感哦，做生意创业的新的灵感哦，让他去克服了他多年来一直不愿踏出第一步的这种心理的瓶颈和障碍哦，终于跨出了第一步啊，然后实现他事业的成功。所以呢，我就带着半信半疑的情况之下去查找这本书的背景资料，因为我很想了解为什么这本书被无数的作家、创意工作者和一些专业的一些创业者奉为这个突破创作和事业生活瓶颈的永恒经典。那查找了之后呢，我就发现真的是好评如潮，我就带着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但稍微比较有信心的这个心理状态，去实践这本书，去实验这本书里面所教的东西，我就开始了每日的这个晨间随笔啊，就叫做这个 morning pages。那有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写到三页，因为我不知道该写什么，那我就写说，就干脆就写说我今天不知道写什么，然后今天的早餐不是很好吃，然后我待会很希望我可以写得出来文章，或者想出来我的业务计划。总之呢，就是硬着头皮每一天持续的写下去。那其实写着写着，连续九天都没有任何的改变，我就几乎就差点想要放弃的时候，写到第十天、第十一天的早晨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很神奇的感觉，就是我的脑子里面，还有我的心灵，好像那种沉睡已久的创造动能似乎渐渐苏醒了，像是有一缕泉水缓缓流过我的身体哦，好像我的那种沉睡已久的那种calling 忽然的苏醒了起来，但是它是那种慢慢慢慢，有点在那种懵懂的阶段哦。 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有用了，我就继续每一天早上不吃早餐之前，我就先写了个至少一个半小时哦，写至少半个小时15分钟，然后我就透过这种不带批判根据直觉的书写，然后去疏通我大脑的管道哦，然后把我许多压力，不管是之前躁郁症或者是不孕症累积出来的压力啊，还有我在预期的时候就忧郁期的时候的一些负面情绪的自我批判和焦虑等的一些自我对话，都把它写进这个 morning pages， 写进这个自由书写里面。然后同时呢我也继续看精神科医师，继续乖乖的吃药，但必须要说在这个中间，因为随着这个 morning pages 它有效了，所以我有曾经停药过一次，应该是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暑假的时候，我大概吃了三四个月的药，我就想说哦，这个精神科医师在说什么，我现在已经好了啊，我透过这个晨间随笔自由书写，我觉得我已经我在我的预期的时候，忧郁期的时候，我好像也能够创作了，我打破了我的那种瓶颈了，然后我的业绩也比较有起色了，所以我就不吃药了，我觉得我好像不吃药我还是可以跟这个躁郁症和平共处，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完全康复了，结果没想到在2021年的年底我的躁郁症又复发了，而且这次是以忧郁症的形式复发，非常的恐怖，简直就是就像排山倒海一样的压过我的所有的这个我的这个意识，还有我可以控制自己的这种心神的状态。我记得那个时候发病最严重的时候啊，我是跟我先生晚上去餐厅吃饭哦，就去一间华人的餐厅吃饭，然后呢我就开始跟他讲我目前遇到的状况，然后我就开始就不由自主的就一直哭一直哭，而且停不下来，而且是哭到就是那种泪流满面，然后 waiter 送菜给我们的时候还看我，然后我也不顾别人的眼光就是继续哭，因为我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心神意念，然后我先生就很爱莫能助，然后他也很慌张，后来呢就是我就等我哭完了，然后比较情绪稳定之后，我们才继续吃饭，然后就离开那间餐厅。但是我的状态并没有好转，这种状态就持续了2-3个月。我就是每天几乎都是一直哭，然后会去拔我的头发，然后没有办法入睡，就是在这种几乎跟死神很接近，然后甚至有想要自杀的意念哦。然后那个时候的我的工作几乎也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很稳定的工作，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请假了2个礼拜啊，希望能够好好的跟这种病魔抗争，但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后来我又回去看了精神科医师，然后恢复了规律的吃药，才让我的这个病发的状态获得了一个控制。然后这次呢，我精神科医师也强烈建议我，他就说我上次不是有跟你建议说也许你可以去看一下 counselor， 就是去做一下心理咨询吗？因为他说就算晨间随笔有效，但他还是希望我可以追求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哦。于是呢我就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哦。那你也许会很想要知道最后结局是怎么样，我们就是中场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大家继续讲这个故事。就是中场休息时间，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想要经营个人品牌，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展开第一步，或者是你现在面临品牌转型的一个瓶颈，然后或者是你一直想要经营自媒体，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创造吸引人的内容，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开发出来稳定的获利模式，你的这个获利的状态变现的状况一直很不稳定的话，都非常欢迎你来跟我预约限时的免费的30分钟个人品牌咨询。这个咨询是我做了将近2年的这个服务啊，从我开始创业以来，就一直有在辅导学员进行这个个人品牌的这个咨询。那透过这个咨询呢，我协助很多人知道他们的下一步该走什么方向，怎么样把他们的定位给抓好，还有突破了他们经营的心魔，让他们愿意跨出第一步。那每一次咨询呢，我真的都是掏心掏肺，然后非常认真的事先会 会先去针对你的提问啊进行研究。那我现在呢，除了这个咨询呢，又有提供这个个人品牌零到一的八周的养成营和个人品牌的一对一的教练课的服务哦。如果呢，你希望有人能够陪伴你走这段旅程，你希望得到深层的协助还有辅导的话呢，也都非常欢迎你跟我预约这个免费30分钟的咨询，去进一步的了解我的课程。那当然是 no string attached 的，如果聊完之后发现你也许现在的状况不是很适合我的课程的话呢，你还是可以从跟我的咨询当中啊拨云见日，找到你接下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并且对你的个人品牌和自媒体的定位更清晰。好哦，那现在你可以赶快按下节目的暂停键，然后点开节目的资讯栏，跟我预约这个只有限时这个礼拜只有开放这个礼拜的这个免费限时的这个咨询服务啊，跟我预约这个个人品牌免费30分钟的咨询。那希望在咨询中见到你咯。欢迎你再次回到节目中收听我的个人故事。就像是刚刚所讲的，我后来接受了精神科医师的建议，去找了一个 counselor。 那他是一个在纽约的这个 counselor， 那个时候是疫情期间嘛，所以我们都是用线上进行咨询的。那其实也不是说做了心理咨商吃了药之后这个情绪起伏的状态就能够完全的解除，因为在初期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微幅的这些震动啊，尤其是在预期的时候，其实我的状态还不是非常的稳定。那尤其那个时候在2021年年底2022年的年初的时候，我必须要写我的第二本书戏骨传说卧底报告。那如果有收听之前节目的人可能知道，这本书对我来讲在一开始要进入书写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因为这本书是把我过去搬到戏骨来过去这十年的生活还有工作还有生命的历程做了一个很直白的剖析啊，我必须要去很真诚直视面对自己的过去还有我的缺陷，还有以及所有我可能我都不知道我竟然会有这样子思考方式这样子思维的一些黑暗面，我都必须要去面对了。把这些东西都掏出来之后，我才能够去很真诚的面对我的过去，然后把它转变成是能够让读者看完之后理解并且能够深受启发获得一些力量的一个故事啊。因为我希望我的故事不是只是怨天尤人这样子，所以呢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那个时候又回去了我的正职工作。那个时候我在 Meta 工作嘛，休息了两个礼拜之后我又回去继续上班，因为情况我的病情比较稳定了，然后呢定期的每个礼拜看精神科医师还有看心理咨商师做这个心理治疗，每一周定期的做心理治疗，然后定期的吃药，然后想办法进入写书的状态。后来呢终于能够每一天早上都写出至少500到1000字哦，有的时候甚至可以2000-3000字的一个状态，那也是靠这个自由书写。之前我也在节目中讲过我怎么样在每天写书之前靠自由书写，所以这个部分就不赘述了。再回到怎么样跟这个躁郁症和平共处，还有为什么在2022年的年中暑假的时候我会开始创业。话说呢我把这本书写完的时候大概是在5-6月份的时候，我忽然有一个灵感。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忽然，应该是在随着书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我的一个人生的价值观跟使命。我并不是想一直一辈子待在公司为别人上班，我觉得这种生活日复一日好像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求，也没有办法给我真正的成就感和带给我真正的快乐还有每天一早起来的动能哦。所以我曾经在这本书戏骨传说卧底报告写过一句话，也非常能够代表我那个时候甚至是我现在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我还是很肯定在大企业在公司上班朝九晚五的生活这样子的价值哦。那我也没有不喜欢这样子的生活，只是呢如果一定要工作要为别人工作的话，我希望呢这个发球权掌控权能够在我身上，我希望呢我是能够为自己工作成为自己的老板，能够坐在驾驶舱掌控我人生的这个引擎还有方向。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要制作并且主持妮可这样说这个节目的初衷，因为我自己就是一路这样子走过来， 从在企业的时候就开始不离职创业，从一开始是用兴趣的方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了2020年开始疫情之后，躁郁症病发之后呢，意识到自己真心的想要从事一个自媒体事业，想要拥有自己的事业，才比较认真的去发展个人品牌经营自媒体。然后到2022年我的病情受到控制了，我乖乖的每一周去看精神科医师，还有做心理治疗。那我不再有这种躁期跟预期的这种每三周的这种情绪的震荡，我比较可以去思考我人生的下一步，我人生的使命还有志业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呢？当我把这本书写完的时候，我也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我想要为自己工作。我人生的下半场不是在 Meta， 也不是在矽谷的另外一家知名的企业，而是在我自己身上。此时此刻，我发现了我自己想要做自己的老板，我想要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能够掌控我人生还有生活的这个权利跟自主权，为自己真真切切的活一次。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报名了一个很贵的教练课程，大概是台币十几万的课程，它是教大家怎么样从零到一打造自己的用知识变现哦，把知识打包成一个付费的课程，不管是线上课程或者是一对一的教练课程。受到这个课程的启发呢，我很快的在我的书籍《矽谷传说卧底报告》九月底推出之后，然后这个书籍就是书卖的还不错，然后书的状况也到一个很稳定的阶段，就是这个书籍的宣传活动告一段落之后，我就马上了投入了我的创业计划，去打造了我的这个第一个线上课程。那我第一个线上课程其实选择是用这个60分钟咨询的方式来经营哦，可能之前有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那个时候我的躁郁症算是已经很稳定了哦，然后我的医生，我的这个心理医生，甚至有的时候我在跟他咨询的时候呢，没有在讨论我情绪的障碍和问题，而是跟他讨论我生活的一些零碎的事情，还有我事业上面发展的状态，跟他讨论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些困难。那因为那个时候我意识到说，假如我闷着头就去把这个线上课程做出来的话，因为这是要花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但是假如这样子推到市场上之后，发现根本没有人买单，或是没有这样的市场，那我不是就白做工了吗？所以呢，我知道我应该要先去打造出来一个最小可行产品，而且在打造出来最小可行产品之前，我应该要更进一步去了解我的受众，我的目标学员，目标客户的痛点跟需求，然后呢知道我要锁定哪一群的人去解决他们的痛点和解决他们想要不管是在个人品牌或是在商业模式上面遇到的挑战或是困难，帮助他们能够达成目标，然后验证我的方案真正能够帮他们达成目标，解决他们的问题之后，才正式推出线上课程嘛。这样子的逻辑好像比较对，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也看了很多创业的书籍，然后自学了很多网络行销的课程，我几乎是没日没夜的在这个网站上面，只要有美国任何一个创业家或是网络行销大神，像是 Amy Porterfield 啊， Jeanette Kutcher 啊， ClickFunnels 的创办人的课程呢，我都去上他们的这个免费课程，甚至还有上这个付费的课程。真的几乎是没日没夜的学习，有的时候呢就是弄到深夜，因为我实在是太热爱去研究怎么样打造我自己的事业。而且以前我就是学广告系出身的嘛，所以对于网络行销其实都是一直很有兴趣，而且我过去的工作经验大概有超过10年的时间也都是在经营跟个人品牌经营还有网络行销相关的这个产业，所以我算是蛮快就能够进入状况，找到这个当中经营网络行销，透过网络行销经营个人事业创业的这个各种的秘诀。于是呢，我在这个2021年的年底之前就推出我的第一个最小可行商品，也就是个人品牌60分钟的咨询。在做这个付费咨询之前呢，我甚至去提供这个免费咨询的机会，然后收了这个将近这个50个这个学员哦，去累积我对于这个市场的了解，去做这个市场调查，然后不断的去优化、改善和调整我的课程方案。 然后呢，直到我确认说我的课程方案哦，有这个收到市场上面的这个正言 feedback， 说真正能够让他们跨出第一步，帮他们在很短时间之内找到明确的定位，还有利基市场，还有让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建立出来自己的最小可行商品，还有找到适合他们的商业模式，并且能够稳定透过这个行销漏斗建立行销漏斗，持续的获利跟变现。验证出来这一点之后呢，我才去把我的课程哦正式的推出。那我后来呢，再把这个个人品牌零到一的这个60分钟的咨询，把它经过系统化的整理出来，成为我的个人品牌零到一的一对一的教练课程。那也在很短时间之内哦，在这个2022年的年中之前呢，我就收到了超过七八十位的学员呢。那如今呢，我是已经辅导过上百位的学员，教他们从零开始打造个人品牌，或者是有些人已经是微型创业主了，但是他们的事业碰到了瓶颈，想要透过建立个人品牌，放大他们的曝光流量还有影响力，然后建立稳定的客源哦，都在我的帮助之下，在短时间之内获得了一个很明显的进步跟成长，看到了成绩。那个时候的我呢，真真切切的算是跟我的躁郁症和平共处了而且也能够接受我就是一个躁郁症的患者。那我透过了两年的时间去走过了这段漫长痛苦的旅程。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的这个心理咨商师等于就变成我的人生教练哦。现在呢，我还是每个礼拜会跟他固定的这个 meeting 哦，他就像是我的人生教练一样。所以我也很鼓励大家，如果你现在遇到人生的瓶颈，其实你真的可以去找一个曾经跟你走过同样路的人，去站在他的肩膀上面，更快的去了解你应该要怎么样突破现在的状态，找到一套验证可行有效的方法哦，快速的去成长跟收获你想要的成果。所以呢，我也透过这几年不断说，就是把在我在矽谷工作的时候就很认真的存钱，所以我有几栋的投资房，然后透过这个投资房去做 Airbnb 制作然后打造出来稳定的这个收租，并且投资美股然后还有就是透过这个个人品牌还有自媒体的这个影响力因为我有总共超过大概2万的粉丝，所以呢，我有很稳定的这个业配的收入。那关于我是怎么样在短时间之内打造出来这个超过10种以上的多元收入，其实我有另外一篇文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在 IG 上面私信我写一个多元收入，我就会把这篇文章的连结寄给你哦。那我之后可能也会考虑做一集节目深入的谈怎么样从零开始建立你的多元收入管道，并且这些多元收入管道都是可以持久获利，是一个长青的系统的。今天的故事有一点长，不知道大家听了有没有觉得希望你不会觉得无聊哦。不管你人生有没有走过一些心理疾病或者是身体疾病的状态，我都希望这一集的节目能够对你现在带来一些灵感，或者是帮助，或者是帮你打气哦。其实你并不孤单，曾经我也是从零开始，并且是在一个这么糟糕，这么情绪这么低谷，甚至想要自杀的这种万念俱灰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从这个谷底慢慢靠着自己的力量，还要去协助外面的力量翻身走到现在。当然不是说我现在真的就成功了，也完全实现了我的梦想，但是至少我不再为别人工作，我成为我自己的老板，每个月我有非常稳定而且持续成长的这个获利超过6位数字的这个获利，然后可以边旅行边工作然后一天大概只需要工作个30个小时，然后呢把一些我不擅长或者是影响力比较低的工作外包出去透过这种一人公司一人创业的形态，真真切切的去实现了自己当年的一个想法，就是为自己工作，在自己想要的时间和地点工作。那我相信我做得到，你也做得到，因为你就是你人生的主人，你值得坐在驾驶舱拿回人生的自主权，改写自己的人生故事。如果听完这一集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感想想要跟我分享的话，都非常欢迎你在 IG 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搜寻妮可妮蔻，妮可的妮是尼姑的妮，然后妮蔻是 NICOLLE， 我非常愿意跟你聊一聊，并且提供你一些新的想法 或者是帮助，如果你信任我的话，我都非常愿意跟你及时的私讯哦，然后跟你聊一聊。那也欢迎大家把这一集的节目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人，你可以截图这一集的封面，然后在 IG 上面 tag 我，在 IG 的现实动态上面 tag 我，我的 IG 账号是 sjbonjour， 让我知道这一集的节目对你来讲是能够激起一些涟漪的，能够为你带来一点点的启发，那么这就是我做节目最大最大的动力还有初衷。希望你喜欢这一集的节目，也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周，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